这个闲谈那么多其他的这个话了，今天我们就继续接着上次的这个内容呢，来学习同门止观。这个同门止观，总的纲要啊，就我每次接着讲的时候呢，总会有点重复的地方，但无非是要我们呢，对同门止观的内容呢，越来越熟悉，把这些所叙述的基本的准备道理，能够在心里面有个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那么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做准备，如何具足这些条件，在修的过程当中注意哪些事情，以及如何的实践，实践当中出现的这个状况，应该怎么样进一步调整提高的。那么这个一共是分成十大科了，就是这个先是聚缘，然后是喝欲，然后呢是这个气概，气概以后呢，然后是这个呢这个调伏，就是这个调和，这个第五个呢是说要种种方便，种种方法，方便具足了，然后正修之后就会有效果了，我们静坐了，坐禅了，就会有体验，有进步，就会上根发现。上根发现之后呢，这个出现的境界有正的，有邪的，就是说有对有不对的，那就是要觉知模式。知道问题之后呢，就要解决问题，就是要调整，要治病，要治常病，那么这个消除了之后，就能够进入常修里面正确的这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正果。所以这十大科的内容呢，是这个有条不紊的，有这个次序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上一次讲到第二章，就第二个部分，喝五欲，具足了五缘以后，五个条件之后，那我们就喝五欲，要喝色欲，喝声欲，喝这个香，喝这个味，喝这个触欲，喝这个五欲。那么这个说完了之后，这个最后一个是触欲，就是说触欲的有种种这个过患，有种种这个过患，不应该呢，为这个好的这个触的事情所嘞这个嘞迷惑，为之所牵引，被这个境界所干扰。那么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常定的状态。上面种种这些喝欲的方法呢，在摩诃衍论，摩诃衍论就是大乘论，大乘解释经的一些论里面，像大度论呢也有。我们今天提出这个纲要，那个简略的做一个说明。假设你觉得不过瘾，还不够，那么你就可以多看一点书，写的这个如何对治色欲，如何对治声欲、香欲、味欲、触欲的，这个一些具体的观察方法，那么就是说能够更明显的给你带来利益，能够解决问题，这个心不系缚于这些种种成欲的境界里面，这个心就比较能够平稳，比较安然。那么这里就是说了，是出自于那些论，比如说我们这个近代有翻译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讲的无常的观察、不净的观察、种种的一些观察方法，对于我们喝除种种欲呢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可以去读一读、学一学，但以后有时间的时候，那我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这个禅堂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实际上说实在话，我对于佛法的认识也是很有限的，对于这些经论所了解的也还是微不足道的，不够的。只是说自己好要学习，喜欢学习佛法，抱着这个心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来 跟大家一起呢共同学习啊，只要大家有欢喜心，那都欢迎啊。如果你觉得啊自己已经学过了、看过了、也熟悉了，我没必要听法师在这里重复啰嗦，那你可以啊到别的地方去也可以看，因为这个网络上还是有这个方便了。但是如果你觉得有兴趣，我们就一起呢不断的来这个呢努力深入佛法啊，闻思佛法的道理。那么是上面讲了这个五欲之后，后面就是总括的进行了一个大概的这个讲，就是复云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犹求之不已。哀哉就是这个悲叹词啊，接下来呀、啊，这个智者大师这个同门子观呢、啊，他强调一下，就是点名一下，就是这个也是出自于智者大师一个悲心，同时在经论里面，诸佛菩萨也是有这样的悲心，就是非常的悲悯怜悯我们这些有情众生，而有情众生呢，都是在无明的覆缠之下，意识颠断错乱，然后就会有种种取舍了，认为有内心的话呢，有自我的成立，外境的话有种种现象的成立，那么就依照自己的喜好爱好，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事情就会有这个呢执着心贪恋的想法，追求的想法就是依赖的想法，那么这就是五欲了这个五欲烦恼它常常的困扰我们困惑我们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呢，就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有一个人骑着一个自行车骑了这个自行车了，这样对岸他这个路的对岸呢，中间有条河嘛，对岸有一个女孩子从那里呢唱歌，在那里走，然后就是看到人家这个相貌啊非常的这个漂亮，那他心里面的这个就老是想看，这一边骑行车一边看结果就不看路了，这一下子转到这个我的这个自行车就撞到树上去了就是说这个五欲啊，你如果不去呵责它，不去观察警醒它，它时时刻刻呢就会困扰我们众生的这个心灵，让你内心不得呢安适你就安静不下来你不是找这样就找那样心里面呢停不下来，总是被这些五欲所困扰我们想打坐的时候很难的坐下来，一坐就想到自己听到好听的声音，看到好美的颜色吃过好的东西每个人呢，当然他的这个欲心所追求的重点呢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色欲重，有的人是声欲重，有的人呢是香欲重，有的人是味欲重你有的人就喜欢当美食家这样吃一点那样吃一点成天就想着这些事情下顿做一个什么好吃的那么这些事情是不是好东西呢？这不是好东西，它常常困惑干扰东西这众生的但是我们这个不知道的时候就觉得有这个好美的饮食啦，好看的环境啦男女的美色啦觉得很舒服觉得很好，很合自己的意，就被他牵着转我们其他的人骗你了，可能骗你一回就行了但是这个五欲成牢呢，他已经多生多劫在骗我们了从我们生下来之后一直到现在你从来就还没有能够降服得了他，能够调整得了，你就被他牵着转牵着跑，就像一只牛一样的被牵的呢不自由，可是我们还乐此不疲也就比如说这个衣服一件不够，两件不够，十件一千件一万件不断的在追求所以是呢有求之不已那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就这个样子就喜欢这些样子当然是说这个欲主要还是讲我们人间的五欲，那到这个色界天之上呢他就不会求了他就不会求这个欲了，他得了生禅定之后 就是看我们众生怎么样，就好像一条臭虫在这个缝里面，在里面生活。那这个臭虫呢，他觉得很欢喜，很好。可是这个天人看我们呢，太肮脏了，他不要，他不喜欢这些事情，那么佛菩萨进一步看我们三界人天种种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妙五欲的染着不舍，常覆不清，就深深的悲悯，悲悯我们，我们错误的东西还在追求，还不肯放舍，这个下面的进一步这个论述啊，用种种这个形容地狱，让大家对于欲的这个过患有更好的了解，更清楚的了解。就是说佛法是智慧之宗教，就是告诉我们认识种种现象的因缘生灭，它的这个真实层面是怎么样的，将这个迷惑能够破除，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在里面呢这个呢颠倒，不在里面打转。那对于五欲的过患我们认识的越清楚的时候，那么你喝五欲的心就会强，这个喝五欲的力量，远离五欲的力量就会猛力。那么这样你要做到了之后，要修这个专注，修止观，就会事半而功倍。我们今天呢，很多人呢这个修啊，他修了很长时间他没有进步啊，他杂染心在修，这一边是想往前走，踩着油门，同时呢他又踩着刹车，那你怎么走呢？那走不了。我们的这个修止观的心呢，有些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说此五欲者得之转聚，就是说这个五欲啊，我们众生求之不已，得了之后呢就会越来越呢强烈，如火一星，如焰卷翅，五欲无乐，这是后面那第二层意思了。这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说众生不断的去追求五欲的事情，以为五欲是一件好事情，能够满足自己，但是越追的时候越发现，就是说从正确的这个观察来讲啊，就越发现的话呢，它越猛力，它是没有办法能够停留的，就像这个火烧这个柴一样的，柴越多火越大，柴少一点的时候呢火还小一点，就像我们人一样，就像不知足歌里面讲的，没有三餐就想有三餐，有了三餐呢就要想啊要多一点田地，田地多一点又想有娇妻美妾，好娇妻美妾有了以后又想能够做官，做了官以后又当丞相，丞相当了以后想做皇帝，皇帝还不够呢想成仙。你看历史上那些皇帝啊，很多他们都想追求长生不老，一直将这个世间的这个富贵，世间的这些享受保持下去，所以是永远填不满的。就是越填的时候，这个空洞呢是越大。所以以前呢，就是说有一次啊，有一个人他捡了一块黄金，他拿到佛陀那里去，他说佛陀啊，他说这个黄金给谁好呢？那大家都会想到说，这个黄金应该给穷人，穷人用得上，穷人需要钱用。但是佛告诉他，你去给国王。那个人就纳闷了，疑惑了，他说我捡了黄金为什么要给国王呢？然后这个佛就说了，这是因为国王虽然他有这个国家，但是他的这个贪求心里想的更多，他希望拥有的更多，所以他比这个教化者还要穷啊，比穷人还要穷呢，因为相对的他这个用量呢大还不够，所以你这个黄金给他。这里就说这个欲啊，它会转翅。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欲望我讨好它，比如说我喜欢吃我常常吃，我喜欢穿我常常穿，我就能够满足了它。它这个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的，你没有办法满足它，你越满足的时候越满足不了， 你越满足的时候，你越有这个越想满足的时候，你越有这个需求心，就是如火一心，能够将我们种种的智慧给蒙蔽了，跟我们内心的快乐也给蒙蔽了。嗯，你就是老庄的思想里面也说嘛，五欲，嗯，这个五味，五味令人的口爽，嗯，这个五欲令人的贪恋，你吃东西吃的很多的时候，吃到最后你这个舌头味道都尝不出来了，所以是如火一心。五欲无乐，如狗齿枯骨，说五欲不是真正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这个五欲的乐了，像什么乐呢？就像这个狗去啃这个干骨头一样的，干骨头是没有肉，但是这个狗啃一啃呢，它就觉得有点味道，它一直啃一直啃呢，就像狗啃骨头一样的，不会有营养。我们贪求欲望一样，贪求这些事情呢，你觉得有点味，是那么回事，可是呢，贪求来贪求去，最后觉得空空如也，还是得不到什么，所以如此枯骨。五欲增正，如鸟进肉，就是五欲会增加斗争啊，互相争吵啊，骂架啦，就好像这个鸟啊，你像这个山上有一些动物死了啊，尸体了啊，那么一些鸟就去啄食这个动物的尸体，那这些鸟啊，为了争这些肉啊，你斗我一嘴，我斗你一嘴。那我们人也是这样，为了这个追着欲求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互相竞争，竞争，然后呢，再不行呢，就是互相呢打官司，就是这个赠送，官司不行怎么样？武力解决，就来武斗，文斗不成了就来武斗，那就互相那个杀搏了，那也就是为了能够满足五欲，在佛法里面讲这个烦恼有两类啊，一类是欲烦恼，一类是这个见烦恼。欲烦恼就是讲我们这个五欲了。欲为什么你会想要呢？因为它能够带来你的好的感受。比如说，我吃的这个味道啊，做的很合我的口味，我觉得挺舒服的，就想多吃一点。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这个主人家招待我再做这个东西，或者我自己做，我下次再多买一点。就会觉得呢好吃。他就会这个呢，想更多。这个东西如果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喜欢，那没事啊。但问题是说相应的一些事物的时候啊，你同业所共同的这个业力所形成的，就我们人的话呢，都有相对的一些爱好。这个美妙的声音啊，你想听，他也想听。那比如说一个电视机，一个频道，或者一个 CD 机，再放一个唱片，那他想听这个唱片，这个想听那个唱片，那互相都想满足自己的舒适的感觉。那么两个人就是在家里面的是夫妻啊，这个母女啊，这个父子啊，他都争起来，那就是怎么样呢？为五欲起争执。如果我心里面没有贪求啊，你要看我给你看，那就不会起争执了。所以如鸟进肉，跟这个鸟啊争肉吃呢，是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实际上是一样。所以这个五欲呢会起这个争执。五欲烧人呢，如逆风持炬，这个五欲的火了，它会烧我了。我们常在燃烧中，法句经里面讲，有一个句子了啊，就像讲我们众生呢是不快乐的，不自在的。为什么不自在呢？常在燃烧中，烦恼又有热性了，称为热恼嘛。自己想吃的吃不到，这个噎的喉咙，梗的喉咙很不舒服的，那就像火一样的在烧我们，烧的我们整个身体不自在。像我们有些人呢，他想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但是又得不到，一直在徘徊，晚上也睡不着，思想凌乱止不住，那就像这个猛火在烧我们一样的。而且这个严重的程度啊，就好像你拿着一把火，这个风向你吹着来，你对着这个风走，风一吹之后，这个火就烧到谁呢？就烧到自己了，不会烧到别人。所以种种欲火， 来烧我们自身，你不得清凉。五欲害人呢，如见毒蛇。这个五欲害人呢，就好像踩到一条毒蛇一样的，你一踩了以后，毒蛇一它被踩之后就痛啊，反过来就咬你一口了，你就毒发身亡了。那我们这个欲望一毒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它不像我们身上这蜜蜂蛰一下哪个地方痛一下，它是整个身上整个心里面都为欲所毒害了。五欲无实啊，如梦所得。那五欲如果是能够受点苦啊，火烧一下了，它能够有所收获也是好了。但是这个欲呢，你满足不了它，它也不是真实的东西，就像梦一样的，就像梦里面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吃，你拼命吃拼命吃，吃到最后你想吐，你能吃吗？你说这个地方很好玩，你天天在这里玩，玩到最后累了，你想玩吗？你不想玩。所以这个五欲呢是不实的东西，你层层的追，层层的追的时候追不穷尽的。所以就是如梦所得，就像梦里面的一样，舔一舔很甜，这个很甜，等一下不舔了又没有了，就像做梦中的事情一样。做梦的时候，哎呀，你去到哪里哪里非常的好，但梦一醒来的时候，只有这个床铺，只有你的枕头，只有你的被子，梦里的境界一切都没有了。当我们有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触的时候，你觉得很喜欢。但是呢，这个因缘法它不是一直跟着你的了，它又走了没了。妙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散掉了，找不到了，又去掉了。所以呢，这个五欲不实啊，如梦，梦就像梦一样的。五欲不久呢，假借虚余，如即失佛。就是说这个五欲啊不是久的，是刹那生灭的，不能够久住的。比如今天我们吃火锅，大家一起围着炉吃的饭啊，觉得挺香的。吃完之后各奔东西，你的香味呢，好吃的味道呢，所以五欲是不久的。假借好像你很喜欢这个宝贝，但人家借给你用一下，用完了之后怎么样，会乖乖的又还给他，不是你的。所以他只能呢暂时有一下，他不会一直有，还不及我们的禅定乐。五欲乐是外乐，禅定乐是内乐。当我们得到内在的禅定清安乐的时候，你不打坐的时候，这个清安乐也在，就觉得非常的舒适，什么时候都有，你不要依靠外面。那我们这个五欲乐不一样，要借助外缘，就假借虚余，它不能够久。就像这个呢电光火石一样的，你看这个打雷的时候一闪电，有雷火出现了，雷火之后呢没有了，听到雷的声音，雷火没有了，就像电光火石一样的，不久，无常。自者失之，亦如怨贼。如果是说有智慧的人来看这个五欲啊，他深入思考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到啊，这个五欲就像怨贼一样的，这个怨贼就是这样的，他想害你，那先给你一点好处尝尝，尝了以后最后怎么样？就把你抓起来，伤害你，折磨你等等。就像这个猎人，就像这个钓鱼的钓鱼的这个人一样的，他给你放点诱饵，因为这个诱饵的味道非常好啊，这些鱼啊凑到这个诱饵这里呢，就把它吞下去了，吞下去里面有个钩子，把你的嘴给勾住了，脱不了了，把你抓上岸之后，就又把你蒸了炸了煮了炒了。那么就是说他这个猎物的时候，他诱惑的时候呢，他给你放点肉，放点什么吃的东西，然后这个动物就来了，来了他就把这个动物给抓起来了，关起来了。所以呢犹如怨贼。就是我们就是去讨好也讨好不了他，这个五欲他始终就是来伤害我们的，我们不可以跟他做朋友。他不会兑现他的诺言的，所以你不能听他的。所以智者失之，亦如怨贼。智者愚痴，贪着五欲。但是我们世间的人呢就非常的愚痴， 除了我们要维持这个色身基本的生存之外，这个心里面呢常常想的什么样的地方好玩啦、好吃啦、好喝啦，种种想的这些事情，贪恋这些五欲的事情，为这些事情呢费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得不偿失。但是呢是前面讲的求之不已啊，到死了都不肯放下，死了的时候他还希望有的，那么他在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本身就有贪着心，那就是不善业。那贪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这个杀了淫了，做种种恶行的时候呢，又造种种罪过，那么这些罪过它形成一个力量，将来要受无量苦恼，就是受无量苦恼。此五欲法与畜生同有。我们现在这里讲说六道众生呢，是我们人能看得到，主要就是人道和畜生道都是属于欲界有情。那么这个五欲法我们跟畜生道呢都是有的，畜生道也有，我们也有，他们也有色身香味触，我们也有色香味触，这个是一样的。那么一切众生常为五欲所使，名欲奴仆，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呢不是主人，所以这个禅宗就问你做得了主没有啊，你是不是主人翁呢？主人翁何在呀？那是开悟了之后，断烦恼之后，不为欲所使，不为欲所缠的时候才能够做主。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是没有办法的，就被这个五欲所使，能够获得更多的五欲，想拥有占有更多的五欲，粘附在这个欲望里边，为欲的奴仆，心甘情愿的做他的仆人。要我们实际生活了啊，假设把你这个加起来呀，你要跟我干活了，卖命了，做事情了，你肯定心里面很不愿，很不喜欢，恨不得早点结束这个日子。可是这个五欲他很怪，他很狡猾，他很狡诈，他害得我们很多很多众生呢心甘情愿做他的奴仆，伺候他，满足他，其实满足不了。就前面讲的说你如火烧心，这个呢这个心加的越多的时候，财加的越多的时候呢，火越旺，它是不可能满足的。但是我们就甘于为欲奴仆，作此避欲，沉堕三途。这个避呢就是弊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欲啊它不是件好事情，是件坏事情。做呢就是这个过去不是做罪吗，就是株连九族吗，作此避欲，就是我们受这个欲望呢，这个牵连牵扯，被他牢牢的捆住绑住，那么就没有办法呢出离恶道。由这种贪求心奴役我们，指使我们做种种的坏事，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堕到三恶道里面去。我尽修禅，复为障蔽，此为大贼，即当远之。就认清楚敌我了，发现他是敌人呢，是害我的了。他对我再好，再哄我，再给我好处，我不听他的。为什么？他今天是表面要哄我，讨好我，跟我搞好关系，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说要帮助我的，他将来彻底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要害我。所以他前面的手段呢再好，这我也不能信他。就像这个人是个大骗子，他说了多少多少好话，许了多少多少愿，讲了多少多少诺言，那都不能够信。只要他说我们就不听。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禅的人，修习止观的人，你应该有这样正确的观念，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好的感受啊感觉了，这个就帮助我修禅呢，这个好的音乐听一听呢， 然后我就能够得到禅定呢？那是不可能的。像现在有一些地方呢，它是适合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因为这个每一个时代因缘呢不一样。古时代的因缘呢是说，身体劳累呀，日出做日落息非常之辛苦，那是身体的辛苦。那么今天的话，虽然物质生活改善了，大家有吃有喝了，就基本上很少见到说没吃饭的，饿死的，当然也有的极少数，大部分人都会过得比较好。可是我们为了能够保持这个生命，得到基本的生存，天天早上上班，晚上下班，每天忙忙碌碌的，还有家庭竞争，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是辛苦。这个辛苦是内心的苦，觉得要学的东西多，竞争强，怕赶不上时代，压力特别大。这个压力在哪？就是我们执着这些种种的事情，心里面对于所做的事情生不起这个好悦心、欢喜心，生不起正确的一个观念和态度，那么就困在里面。困在里面，所以你现在有些人就应运而生了，做点心理分析了，给大家到哪个地方去静一静了，放点音乐了，坐坐禅了，美其名曰呢说是音乐禅修，但实际上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正是你要做好止观的修行，就要喝贼五欲，远离种种这个色身香味触的贪着，贪着。所以不要被这个大贼呀所骗，你要防疫如城，就好像这个守门的人一样的，不能像这个坏分子随便的人就能够进来，所以即当远之。看到了，那你就要远离，看到了你就要远离，就是喝欲的意思。喝欲的意思，就像这个人干坏事，你不行，你这样做不好，你这个不符合于这个做人的这个道德，这个不应该这样做，这个会造成伤害，你怎么像一个人呢？你这样说了之后，这个人他就不敢这样做了。他至少不好意思这样做了。那我们在五欲相应的这个境界里面，就要这样喝给自己。这个就是我们有五缘之后要进入禅修，要进行观察。所以我们进行具体的禅修啊，你自己要检查反思，你真正有哪些问题，你存在哪些问题。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有具体的方法拿得出来，你佛法上的修持才会进步。不然你模模糊糊的、笼笼统统的，觉得这也好像似乎是的，那也好像似乎是的，这个对你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如常经记中说，常经记就是这个说这个禅定禅修的经典里面有记子说了，生死不断绝，贪欲是未固，养样如种秋，虚受诸辛苦，身臭如死尸，九孔流不尽，如厕从乐粪，愚人生不易，智者应观生，不贪染是乐，无累无所欲，是名真涅槃。如诸佛所说，一性一行，属息在禅定，是名行头陀。这个是关于禅修方面的一些经典里面所说的一个句子。那么这里也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解释了，就是说我们众生因为有烦恼，就有贪嗔痴了，所以呢就是杀盗淫了，犯这些种种的事情，或者是说这个贪嗔痴少一点的时候，那么就是做一点善业了，那就上了这个天界了、人间了、修罗了，这福报大一点的，但总是在六道里面呢生生死死的，这个生死相续，没有停留。这个没有能够停留，为什么呢？是贪欲是未固，就是他心里面有贪恋的想法，有这种种的欲求，追逐这些味道。这些味道是同指，不是指味道的味， 而是比如说声音的味道啊，香的味道啊，这个醋的味道啊，贪着这九种味道，贪着这些种种味道呢，就是好像养了一个冤家一样的，你看我们有的人呢，这生了一个小孩呀，非常的疼爱，冷呢怕他着凉，热呢怕他中暑，病了看着他，这个给他好吃好喝，让他好好长大，怕他不营养，怕他不健康，送他去读书教育等等。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跟你抱怨的，过去说你跟他结了恶业了啊，他虽然很好，他自己也很好，可是他不理你，他时时刻刻还要伤害你，折磨你，让这个父母亲忧心苦恼，那么这个是个冤家吧。那么这个养冤入种秋啊，那个冤就是我们过去生的业劫来的啊，你也可以离开他，也可以一些办法呢能够避免，但是的话呢，这个五欲这个冤家呢，所以我们就一直养到什么时候，养到入种入秋种，养到你死了为止，死了以后又重新开始养了，又换一个养，换一个地方养，不在人间养，或者在畜生道里面养，或者到天界去养，反正三界都有欲，只是不一样的。我们人间的欲是欲界的欲，色界有这个色界的欲，无色界有无色界的欲，这是讲广泛的讲这个欲来讲。所以一般讲欲的话呢，主要是讲这个呢人间的欲，就是欲界的欲。这个影响我们修习禅定，做生死解脱的这个禅定基础啊，那比较大。虚受诸辛苦，就是白忙了一场，白受辛苦，那个辛苦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贪爱这个美色，比如说身体啊，看到这个人长得漂亮呢，相貌啊，很庄严呢，这个呢，这个头发呢，乌黑呀 这个面呢白皙呀，这个肌肤呢非常好了等等。但是实际上，这我们深入观察的时候，身体并不是那么美的东西，身臭如死尸，这个身体臭的就像死尸一样。我们人是这样的，你要出汗，流泪，这个种种这个不净，都从我们身体里面呢流出来，九孔流不净，眼睛、耳朵、鼻子、大小、便道啊、这些地方都是流不净的，不是干净的、肮脏的，就好像这个厕所里面的虫子一样。他不知道不干净，他喜欢这个呢污秽的这个粪便，虽然讲这些事情呢，我们有的人就不喜听，说哎呀怎么讲这些肮脏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实际的现状。只是我们人在做事的时候啊，为了满足五欲这些好美的事情事物，所以他总是遮掩，总是遮蔽，比如说我们人呢洗洗澡，这是一种遮蔽，洗洗脸是一种遮蔽，刷刷牙是一种遮蔽，收拾头发也是一种遮蔽。我们很多时候都在遮蔽我们本身不净的这一个相，不净这个相。那么我们这愚夫颠倒的想法，这个对身体的爱着和这个虫对于粪的爱着，那是呢一样的。那么一个有智者有智慧的人呢，他应该怎么样观察呢？就应该观察此身体，这污秽不净，不可乐，不可爱恋，世间种种这些妙的五欲也是不可追求的，它本身是呢污秽不净的。那么通过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不贪染世乐，就不贪染世间这些种种新鲜的乐。那么又有这些贪染之后，不做他的奴役了，我现在解放了，不再做他的奴役了，那么就无累无所欲，心里面呢没有挂碍，没有负担，没有这个呢对五欲的贪恋贪着。如果完全都没有了，是名真涅槃，这样才是正的涅槃。如诸佛所说，就是诸佛菩萨所说了，我们如果能够先修止， 将意所缘，不杂用心，一心不乱，那么一心一意，行就是这个意思，属息呢在禅定，我们通过属息之后，心不散乱，最后就得到禅定了，要这个样子的话呢，就四明行头陀，头陀行它有十二字十二种，就是关于衣食住行的，比如说树下一坐，日中一食，这个呢，夜不倒当，昌粪扫衣，拖泊不过七家，住的地方不老住这个地方，这些种种严格的要求，无非就是要我们远离对尘世间种种虚假相，种种引起贪恋想的这些相的这个爱着，你不去爱着它，通过这个严谨的这个呢，头陀行的生活。那如果我们得了禅定，能够远离这些欲界欲，那你也跟这个头陀一样的，就是再尘不染。我们看到这个花啦草啊，看到男人呢、女人呢，心里面呢不起贪染，心如呢止水，就像这个平静的水一样的，不起波澜。他在，这我也看到了，他不在，我也不去想象他了，不去追溯他了。不会因为他一来我就盯着，他一走的时候这心里面还在想的，那你说这个心能够平吗？能够进入止水吗？能够不扬不起波动吗？那是没办法起不起波动，就会受的这种种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听到后面有个声音，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声音，心里面就在想象了，这个是谁呢？这个声音这么好听呢，这个心就乱了，它就不平和了，不平稳了。那如果我们安那般那有定之后，这些境界不困扰不干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如头陀行者一样的，过得很严谨的生活。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毕竟人的应酬交往非常多，你也不可能说不理人家，不可能说不跟人说话。所以呢，重在转心，我们这个境上，有条件的时候能够减少一点这个干扰障碍，那是初开始发心的人。所以前面讲这个聚五缘的时候，要怎么样呢？离诸愧恼，息诸缘物，要把世间一些工作相对减少放下，不要去凑热闹。不要追求那些世间的虚荣的东西，所以要息诸缘物，这个独居静处，这样禅修才会有效果，才会有益处，那是初开始的人，你真正达到的人呢，虽然有，但是也不影响你，这是第二个合五欲。第三个的话呢是这个气概，气概的话也是气五盖，有五个盖，盖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这个锅了，有个锅盖，有个锅盖盖住了以后呢，上面的这个灰尘呢，它不会落下来。那同样，当然说我们盖了一个盖子之后，里面的东西啊，它冒不出来，倒不出来，这个是呢第三，就是气盖。那么这里盖的意思啊，是说盖住我们禅定，盖住我们的智慧的意思。就是我们有这种种的想法了，止和观的这个练习啊，它不能够突破，不能够散去，维持五盖所盖，那就是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这个调举盖、疑盖，这五盖，这五个盖都会障碍我们的禅定。这个盖就是障碍住的意思，有这个五盖就不行，那么所言气盖者，就是说讲这个气概呀，前面是从外境来讲，这里是从内心来说的。外境有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事情，我坐禅的时候会影响我，所以我在坐之前，我预先就要看自己有没有被这些色声香味触所影响。这些虽然看起来好，适合我的这个心理，我觉得舒适，但是呢，它是具有欺骗性的，它是具有呢让我起更多烦恼的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不想随着它转， 我也远离他。那么这里是进一步，就是说从内心里面来说的啊，我不受外界困扰了，但是我内心里面有的时候他会发出这些种种的想法，心里面会有贪欲，心里面会有调举，心里面会有这个追悔睡眠疑等等，这些想法。那么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止观的休息。你在止观的休息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说有这些五盖，这个作用呢是两者呢是相反的。那么这个五盖的话，第一个是弃贪欲盖，就是贪欲的意思，贪求的意思，追求的意思，贪欲盖。前说外五重中生欲，今曰内意根中生欲。就前面的话呢，是从这个听到的声音、看到的东西、感受到的这个事物，来和这个欲的。那么现在这个五盖呢，是从我们意根来生的，我们意根的这个想法。为行者端坐修禅，心生欲觉，念念相续，覆盖善心，令不生长。觉以应气。就是说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他这个这个姿势呢是坐在那里不动了，这个端着身体，坐得很正很好，形式上在那里坐，可是他的内心里面呢有很多很多预想，比如说现在说民主啊，有些地方搞这个竞选啊，那有的人支持这个，有的人支持那个，那这段时间呢就非常火热，这些人呢在那里，这个到底怎么样啦？那这也是自己会想的。那或者是说现在你看这个什么世界杯足球赛，假设自己是个球迷啦，很喜欢看球啊，想了解现在这个球到底谁胜了谁输了，心里面就有这个贪求想啊，这个想这些事情，追想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活动的，就是内一根。所以我们讲坐禅呢，你不是说身坐在那里，看到这个样子没有动，哎呀他在修行了，不是，身子没有动，姿势坐得端正，这固然要，因为坐中呢修是比较容易摄心，后面讲方便的时候也会说到，行住坐卧都可以做这个止观的这个呢修持，但是呢以这个坐呢为最好，最能够摄心。可是你光坐在那里不成，如果你心里面有种种欲觉欲想念念相续，那不行。就像有的人他好久没有见他的家人啊、母亲啊或者妻子了，他一早坐的时候呢，他就想这些事情，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我母亲，见到我的朋友，好久都没有见面了，他一直坐呢一直想，是念念相续的想着这个事情，这样就是覆盖善心，覆盖善心，这个善心就是我们想来休息止观的心，能够调整自己内心的心，这个想法有了之后呢，他就把它遮蔽了，挡住了，那么就不会做止观的观察了，并不生长，就让这个善心呢不生长。善心是什么？善心是什么？在止的角度上来说专注，观的来讲呢是观察，专注比如说我现在专注这个呼吸啊，观察呼吸啊，观察观察观察，最后呢接下来的坐还坐在这里，然后心里面唠叨妄想，就想着今天晚上有包子吃没有，先是以前常谈的啊，这个打坐了晚上会发包子，这个还没到包子吃的时候呢，还没有到有包子吃的时候，他在想这个事情，这个念念相续呢，他这个善心就遮蔽了，不观呼吸了，要参话头呢，要参公啊，那不参了，这些都不起了。如果我们发现到了之后呢，那是觉的意思，觉以应气，我们认识到了，那马上要喝退自己，把这个内心的这个贪欲盖要呢这个去除停下来，当然是说这个五盖真正你要去得了， 那是要到出场以后，你的五盖就完全去除了。而如果还没到出场呢，那我们是弃掉它，就是说从主观意识上，从我们心理认识的角度、认同的角度上，进行这个思考，将它这个去除，这个，然后呢，正式的转入这个禅修的这个状态，观察的对象。所以者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弃五盖呀？下面呢举例子，如娑婆伽欲心内发，善能烧身，况复心生欲火。而不烧住善法，就是说，这个举了一个例子叫娑婆伽了，这个人，娑婆伽这里讲说是印度一个淫女子，就是说淫欲心很重的一个女的，她这个心里面呢，她动了这个男女的欲想了，她想了之后呢，这个欲火了焚身，我们一般说欲火焚身是个形容的。但这里是一个实际的事情，就是说他一想了之后，整个身体就燃烧起来了，把他这个烧死了。那么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故事，大约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说讲有一个男的是个打柴的，砍柴的呢，他就有一天就路过这个皇宫呢，那路过皇宫这个墙呢当然是很高啊，可是他在这个山上打柴也看得到啊，那个公主啊在那里歌唱荡秋千，声音非常的悦耳动听，然后这个公主啊这个年轻漂亮，这个容貌啊非常的姣好，那么这个樵夫看了之后呢，他心里面就很想呢，很喜欢这个公主啊，可是的话呢那怎么办，他是一个樵夫，人家公主不可能嫁给你了，但是他心里面止不住的想，那么想一想，想久了以后呢就得病了，我们讲说得了相思病了，就是说他这个欲心所引起的，然后他母亲看他病得不行了，就问他怎么回事了，他就告诉他母亲了，他母亲听了之后他说，哎呀这个儿子这也没办法了，你想他那也是白想的，不可能想得到的了，他说不行，他说我想不到的话我可能也活不长，也会死掉，后来这个母亲没有办法了，就托人求情想办法，最后这个公主啊她就是觉得就是说一种怜悯心吧，同情她吧，你想成这个样子吧，就约了在哪里呢见个面，就是说见一下面说说话安慰一下，希望她能够好啊，后来呢就约了一个日子，就在一个什么呢天池，天池就是印度那种祭祀天神的庙，他就到那个庙里面去上香烧香，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因为过去的这个规矩啊，盟规啊都是比较严的，你是皇帝的女儿是公主的话呢，那就更严了，那么结果就是那天去的话呢，这个小伙子呢他去得很早了，等了好久都没有来呢，他就在旁边一个地方呢就睡一会儿，因为他身体啊这个欲心老是思念了啊，但是呢当然就是说身体非常不好了，弱了，就睡过去了，结果个公主来了之后呢就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等到人，没等到人后来就算了也不行了，就回去了，这不能老在这里等了，好，那这个人走了以后，这个男的醒了之后呢就在这个天池当中，哎呀约了今天来了，结果一直没见呢，苦苦的在那里等呢，最后这个心里面这个想法了，预想呢就是说爱恋的这些想法了就非常的重猛烈，最后就引起这个身体啊就是生火，因为在天池当中呢可能也许这个跟这个这个神庙了也有关系了啊，后来就整个就着火了，就烧起来了，就说这个呢能够呢烧身，那何况是我们这个要修止观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内心起的这个欲火了，它肯定要烧我们这个善法，烧身体， 那是要很强烈的这个想念心念，当然会影响到身体啊。我前些天啊还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什么呢？说这个缅甸有一个女的了啊，她是她婆婆，婆婆是学佛信佛的，一天的时候呢，她婆婆在那里很诚心的礼佛拜佛，当然是说这个是现代一个因果的这个故事了。然后她就跟她婆婆说话，这婆婆呢正在拜佛呢，就没理她，没理她呢，她就生气了，就骂她，骂她以后，这个婆婆也不跟她争辩，就觉得学佛人啊，有的人他还是这个真正深入的，他心里面就是比较能够容上，能够不起嗔心。但是的话呢，这个媳妇她这个嗔心一起以后啊，这个无名火来之后呢，就失去了这个理智了，打了一巴掌。可是这个老太这个婆婆也不回她，她继续在那里念经拜佛，然后她又打她，打到第三下的时候呢，这个媳妇突然一下子啊，这个身体啊，身体抽筋了，抽动了，然后身体这个缩啊，往下缩，这个缩的就是说成了一个呢狗的这个形状，然后呢不会这个说话，变成这样一个样子了。像我们一般总是觉得说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些故事啦，好像当神话当传奇似的，因为他没看过。但实际很多事情呢，说他要是直接的马上这个出现这个灾患，出现这个苦相恶报相，那是很重的业，内心里面很重的这个想法，那么他就会报得很快。你福报又小的时候，这个业力呢它有轻有重，重的是最重的是马上就出现受报，稍轻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一生当中呢出现呢苦恼相，出现苦相，那么再轻一点的就是说这一生一死了之后，刹那之间就堕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么再远一点的业下一辈子受，再远一点的业再下一辈子受，所以它有个强有个弱的事情，这不是没有。那么这里讲说浴火呢烧这个善法呢，是从心法上来讲的，所以佛法的中心呢还是教导我们众生调整内心，解决内心的烦恼，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所以偏于心而不是说重于物。虽然有的地方也讲我们要修福报那就布施了就会得富贵，这个你这个吃穿了不愁啊，事业了顺利了，没有人这个障碍呀欺负你了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福报的问题。那么说你这一生直接有效的改变，就是说你对佛法这个心深入的学习，升起正确的见解，不邪知邪见，不颠倒妄想，就是不颠倒梦想，不做颠倒事，远离种种烦恼。你越修的时候，你会越觉得喜悦，你越能够观察世间种种的这个事情，能够直接的面临和接受，不是一直在躲避，一直在逃避，一直在遮掩，不会这个样子了，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说，欲火起的时候，它会烧善法，所以贪欲之人呢，去道善远，绝对没有说这个人贪心又重，然后佛法又很有成就的，熊掌和鱼翅啊不可兼得，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人有说他怎么怎么样，他可以欺骗其他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欺骗自己。你的贪欲重，你的贪欲多，他就会困扰你的内心，你会依仗起欲的种种事情，这个呢，而缠绕，而困惑，你怎么可能得自在呢？你怎么可能与道相应呢？就没办法与道相应，所以去道甚远。所以者何？欲为种种恼乱住处，若心着欲，不安的地方，不安寂的地方，有恼乱的地方呢，就不会有道。 如果我们心为这个欲呢所缠，心里面贪求这些种种的欲，你就会离道远，不可能离得到近，不可能接近道。所以呢要去欲断，如除盖记说，如除盖记说，除这个欲盖有一个记，这些记诵呢最好这个能够背下来。当我们心里面有贪欲起的时候，你就要依着这个记诵呢来背一背，自己比照比照，我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呢？忍入道惭愧人，慈波服众生，云何众沉欲，沉默于五情，以舍五欲乐，弃之而不顾，如何还欲得，如于自死土，诸欲求苦时，得死多不畏，世事怀忧恼，一切无乐处，诸欲患如是，以何能舍之，得胜禅定乐，即不为所欺。那么这里先大致就这个记诵的原文呢，做简略的一个解释，然后再综合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记诵的意思。因为我也不太想说跟大家讲的就只是随文随文进行的消译，就消消文呢，不是，希望能够呢有一些启发，有一些总数。就是说这个记诵呢，就大致的意思说，你这个慈亲割爱，远离了家庭，要来亲近修道，心里面呢觉得自己是一个薄地凡夫，种种烦恼的人，要向阿罗汉，要向佛菩萨这些圣者学习，说你是有惭愧心的人，有这个呢断除烦恼的理想的人，你拿着钵来乞食，给众生种福田，虽然你现在没有成道啊，但是你现在因为别人提供你的衣食，你也知道修道的方法，想来修学，为了有一天你可能会成就圣果的。成就圣果的话呢，那人家供应了你，这个福报很大，你给人家种福田。就是你没有成就圣果，现在你信了清净相，信了远离相，人家来给你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他也可以种福田，也是一件善事，也能够为培自己的福报。对于这个施的人，他将来比如说他发心乐意帮助这些修行人，那么将来假设他修行的时候，也有人来帮助他，互相帮忙。那么这里是说讲出家人，实际上的话呢也包括在家的，有出离心的人，有菩萨心的人，想要修学佛法的人，你是一个想入道的，你不是想不入道。这个入道怎么样？入道就是体入真理的意思，开发智慧，觉悟心理，提高我们的这个内心这个的心灵境界。你有这样的目的的人，你不要怎么样呢？放纵自己的沉欲，这个沉欲就是五尘呢，五尘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不是这个色声香味触。为什么称为尘呢？你看那个窗户上有灰尘的时候怎么样？看不清楚。你的车子上那不能有灰尘，你的衣服上不能有灰尘，你灰尘多了以后，你就看衣服就脏了，要去洗。那我们内心里面以什么为灰尘呢？就以这个色声香味触为灰尘。这些为灰尘呢，它会将我们内心的智慧给遮蔽了，蒙蔽了，给我们带来种种呢痛苦的事情，染污我们的内心，所以称为尘，称为尘。那么沉默于五情，五情就是说我们对五欲善的色受想行识起了种种欲想，追求，这个呢贪恋不舍，这个称为五情，色情，身情，香情，味情，触情，这个五情不是别的五情，我们就沉默在里面，就好像这个人淹到水里面一样，气都透不过，淹在水里面。那我们通常的人， 你要是没有喝浴，没有弃他浴盖的人，你就像这个中这个说的情形一样的，你沉浸在五欲里面，不可自拔，没有办法拔出来，就是掉到这个沼泽地里面呢。你喜欢这个沼泽地吧，掉进去了，掉进去之后呢，你不脱离的话呢，你越争越争越争，越争不出来，你贪求越来越重。以舍五欲乐，弃之而不顾，就是说入道人的话呢，要远离五欲，要弃除五欲，把它呢，就像扔了一只这个烂的东西一样的，旧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一样的，把它丢到垃圾堆里面去，看都不看它，这个五欲的话呢，就像垃圾一样的，就像呢废品肮脏的东西一样的，我们要丢了就不要去把它捡起来，这是个祸害。如果你不发觉呢，你就会养的这个冤家了，入秋种，你一直养着它，你也很高兴，别人说不要啊，你还喜欢要，你还越多越好，乐此不疲，如何还欲得？就是说你现在是入道人，你的决心就是向道，脱离烦恼，不为五欲六尘所困惑。可是的话呢，你现在要纵情成欲，这样的话呢，就好像怎么样呢？如何还欲得了？如与自食土，就好像一个人呢，他因为胃不好啊，或者喝的酒了，喝多了，这个发吐啊，把自己吃的这些东西啊，全部吐了一地，那当然是很脏的嘛。吐了一地之后呢，那现在又把它舔起来吃起来，那你会接受吗？那多难堪了。那可是我们人就这样，往往他如果没有深入的去观察欲的过患，还生不起这个远离心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一念道心来了，哎，我要修行，这个世间的名利啊不可求，这也幻化的不真实的，求来求去也没有意义的。你看多少人，多少英雄豪杰叱咤风云于一世，现在呢，翻种一种都没了，就像《红楼梦》里面讲的好了歌一样的，那最后都成了一个土堆堆，土堆堆都没有了，就变成灰尘了，都是你，比如说再生的时候，你挺有钱陪葬等等，那也随不着你去，可能那些盗墓的又来了，把你挖了个底朝天，到处千疮百孔的，这不可呢让你能够守得住的，不可长保的，所以你要弃之不顾。可是我们人颠倒，他不会，所以生活当中的自食的东西，自己食的这个是吃了的东西，他吐出来的话呢，他绝对是不再敢吃的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一念心这样来了之后发了很好啊，再过些天又回过来，觉得这五月挺不错的，就好像人吐了东西又捡起来再尝尝再吃吃，这个乐在其中似的，所以这个比喻比得很好，但是我们不去思维观察呢，做确实很难做，因为我们跟烦恼是很熟悉啊，很习惯，更智慧呢，从来都是很疏远，比较不习惯，所以诸欲求是苦，得是多不畏，就是这些种种的欲啊，你求的时候很辛苦啊。你看我们为了维持这个色身，不容易，社会上的人要去打拼，就是乃至于出家人，那要盖好庙，要维持，要维修等等，也有很多事情，那么求时呢辛苦，得到了怎么样又会不畏，你看那个很有钱的人，他们就很不畏了，他也请保镖，为什么？他要没保镖的话，一出去人趁机就把他绑架走了，然后打个电话到他们家里面拿多少钱来赎人，你不拿钱来，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杀掉，或者是砍掉他的手啊脚啊，就威胁你，那你还不能报案，你不能告诉警察，你告诉警察的话呢怎么样？你告诉警察我就撕票，所以的话呢得失呢多不畏，那很不畏，比如说我现在成名了，我这个是世界第一了，那明天有人比我更好，我就害怕他，那我就是第二了，不是第一了。 注意得失那多部位，就部位这些事情，事事怀热闹，失掉了又不行，怀热闹，比如说这个国家了，曾几何时了，非常强大了，最后弱了以后，别人把他的东西都抢走了，那如果他读到了解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感慨，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就时时怀热闹，那么我们个体的东西也是这样，你这个东西很好啊，那突然失掉了啊，你要到处找啊，到处问，希望他能够得到，死不得，时时怀热闹，得失呢多忧不，得也是苦，失也是苦，一切无乐处，都没有乐处，找不到乐处可言呢，要得的时候，未得要得的时候辛苦，得到的时候呢恐怖，失去的时候呢热闹，你说这些欲的东西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从头到脚去打量它，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诸欲幻如是，所以说这些欲幻呢，它的情形呢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被它所蒙蔽，你要被他蒙蔽了以后，他就喜欢了，他觉得有人上当了，那很高兴，他真的是在后面偷的乐，说我们要是不警觉不观察，你就自然都会这个呢被五欲所呢诱惑所欺骗，以何能舍之，这怎么样才能够舍这个五欲呢？前面讲说这个三种这个戒清净的人，就是如何才能够修习禅定呢？你要戒清净，戒清净才能够修习禅定，可是在破戒犯了重戒的人，他要忏悔业障里面有一种呢是得禅定见空相才能够彻底忏的，所以对有一个层面来讲，他也是可以通过呢禅定，这一分呢是对于说根基比较好的人，那么这里的话呢是从效果上来讲，你如果想真正要将欲盖贪欲盖等等这些盖啊弃舍的话呢，得生禅定乐，你得了禅定乐了，你就不会被欲乐所欺了，那欲乐是非常虚幻不实的一个东西，现在说哎呀某个大片非常好看，我们去看电影吧，然后呢就是搭了车了或者开了车了，跑了好远的，跑了一些路了，去了买张票，买张票还花了钱是吧，然后买点饮料进去看看，觉得很好看，看完之后怎么样，回来了之后一边讲一边兴高采烈的，最后又吃饭睡觉，乐不见了，他没看的时候不见了，看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了，那么他这个乐是不长性，相对的来讲就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你得了禅定乐，得了生禅定乐之后呢，你不需要外在，你内心当中就会能够呢散发出喜悦来，所以有禅定的人呢，我们看到他之后啊，这个举止呢非常的这个祥绪，就是安详了，祥和了，这个呢心里面没有躁扰，就是烦躁，这个心神不宁，种种波动没有，他没有这些问题，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很快乐，觉得很喜悦，也会受他的喧扰，那么这个是得生禅定乐，再有得生禅定乐，为什么他不会为诸欲盖呢，种种这些事情所欺呢，所狂呢，所骗呢，就是说得欲乐的人跟得禅定乐的人不一样，得禅定的人乐呢，他乐呢生细微妙，看了我们欲界的这个色心香味触财色名食睡这些乐了，就像糟糠一样的，我吃你吃糠，你吃的那个糠就不如我的，你我吃的米，我的米饭就好吃，你的糠怎么样就不成，你说把这个糠放点这个调料，放上上等的麻油，放上好的这个呢香料，做的香喷喷的，你也还是看呢，还不好啊，所以的话呢，得生产定乐呢就不为所欺，因为你得了比这个更殊胜， 所以这种离欲呢，当然是说相对离欲，深度的离欲说这个大禅定、深禅定是说自性定、空性定，这个定是完全的呢，不为欲盖所盖了，那么第一个呢是系欲盖，第二个是系嗔恚盖，嗔恚盖呀，就是这个心里面呢升起愤怒，这个呢对苦的事情、对不满的事情，心里面升起呢这个反抗、排斥、不满，这个就是愤怒的心理状态。比如说有的人跟你讲话了，你都不想听，烦，这个就是说，愤怒、嗔怨的一种呢表现。不见得说你一定跟人家大吵大闹发一通脾气，就说这个有嗔火了。我们觉得有怨，就像怨妇一样的，说又不说，心里面冒的火、关的火，这个就是呢嗔恚。这里嗔恚该是怎么嗔恚该？就是自己坐禅的时候，哎呀，这个今天呢领导不公平了，这个事情是我做的，他不点不提我的名呢，说谁是谁做的了，我好像被人利用了似的了。觉得好委屈哦，好伤心呐、好痛苦了，这种非常的烦恼，嗔恨，就一直想，越想越气，越想越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内心的盖了，你这个时候就没得心思来想说，观察呼吸、观察佛像、观察不净，没有这个心思，盖住了，把你这个善法呢遮蔽住了、挡住了，所以要弃掉它，弃掉它，善法才能够生，禅定才能够修下去，称是佛法之根本，所以有说说，这个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本来想做种种好事呢，一念嗔心之后，失去了理性，全然不顾了，这个呢，所有的这个坏事情都开始做了，所以嗔呢是佛法的根本，所以你就像戒一样的，大嗔的话呢，就是重在杀戒。小乘的话呢重在呢声闻乘的话呢重在这个呢淫戒，就淫最容易生贪恋心的，它是一种触欲，容易生贪恋心。那么这个嗔的话呢，起嗔火的话，它最容易起这个伤害想，伤害众生的想，所以这样的话呢，在大乘的以无嗔为根本，菩提心就是要观察一切众生呢，就是要升起没有虚伪的、没有造作的帮助众生的心，我看到任何众生我都要爱护、要关心，要以佛法的力量来帮助众生，调伏自己的刚强心，开启智慧，远离烦恼。为什么我们世间这些产业等等的事情，它最多能够提供我们身体的维持，满足我们的五欲而已，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以真理、以佛法来内调自心，这个时候才能够给众生以满足，给众生以救济，你这样才能够救济他出水火之中呢，不然他不会。你看我们有的人他不是过得不好啊，好啊，有吃有喝了，做事业很顺利吗？但是他就是这样天天过，哪一天的时候饿死了，这个是两眼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的愁苦的事情就来了。为什么？世间很多妙五欲的事情他还没享受够，他觉得这个奴隶还没做完还想做，他觉得做奴隶还挺喜欢的，所以能够做奴隶的人他就有奴性，他就愿意做奴隶，我们是这个欲望很重啊，为欲望所死的人他喜欢，所以脱不出来，不是一定他捆住你，而是你自己想捆住自己，嗔恚是佛法之根本，堕恶道之因缘，就是说这个有了嗔心之后啊，就会呢杀生呢，伤害众生呢，这样造作恶业罪恶，就容易堕到恶道里面，这是堕恶道的因缘。法乐之冤家，法乐之冤家，我们有嗔的时候心里面有嗔火，心里面不平静，你心里面还能够升起喜悦了，就是没有办法升起喜悦。所以当我们烦恼心升起来的时候， 然后再指导自己去伤害众生。在之前最后到最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伤害的还是你自己，伤害的你还是你自己，不是伤害众生。但是我们见到意识错乱的时候，觉得我哎呀报复了他了，好高兴呢，很欢喜啊，那实际上还是伤害你自己。你现在起的家心，起的这个方法方式，你心里面就呢不平静，有这个呢嗔火在焚烧你自己，在将来的业感上你又受到种种苦报。所以这个是善心之大贼，是这个善心好的心的这个大贼，他会偷走我们这个善心，偷走我们的功德，他把它偷跑了，善心生不起来了，种种恶口的腐障，有的人就破口大骂了，什么话都说出来了。所以是恶口的腐障，腐障怎么样，就是说腐地仓库，这个腐地仓库里面呢藏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个呢是恶口的仓库，里面有很多恶口，我们平常的时候呢还不会说那些话，等到脾气一来的时候什么话都会敢讲了，所以这个嗔心呢是恶口的腐障。是故行者于作禅师，思为此人现在恼我，即恼我轻，赞叹我冤，是为过去为了亦如是，如是是为久恼。这里就讲了久恼啊，久等恼，恼就是恼怒的意思，嗔恨的意思。那这个久恼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人他现在在伤害我，我心里面会有怨恨，在伤害我的亲友，我会怨恨，然后呢他赞叹我仇恨的人，我不喜欢的人，我会怨恨。所以我们讲怨恨呢，这里把这个范围啊整个给他呢归纳了一下，总结了一下。所以我们读这些书啊，对于说禅坐，对于说进行内心的这个正确的思维分别进行观察了，会比较有帮助。那你自己就不见得想的那么完整。我怨恨一般就是说想到这件事情就怨恨这个，想到那件事情怨恨。他没有给他一个呢界限的这个划分。这里就划分的就是说这个对自己的伤害你不高兴，对你的亲友的伤害，因为这些亲友啊是你自己喜欢的人呢，你要帮助的人，结果的伤害，比如说有的人欺负我弟弟，伤害他了，打了他了，那我一听到之后呢，那无名火就起来了，不高兴了，怎么敢伤害他，这我要去保护他，这个非起嗔心。还有就是说他赞叹我仇恨的人，比如说这个人呢他伤害我品德败坏，但是有人还说这个人挺好的不坏，他又怎么怎么样好，怎么样怎么样好，那听了以后就心里面满不是滋味的，这个人跟他是一伙的一般的，这么一个坏的人他还表扬他，还赞叹他，称赞他，心里面就生气了，我们讲说发火了。所以是赞我冤的人，我们确实这样的，你要很恨一个人的时候，一提到这个人你就想恨他，如果他有一点好事你就更加不高兴，如果他现在出车祸了，有人批评他骂他了，这个人真坏呀，很缺德了，你就会沾沾自喜，你就会这个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我们众生的非常的愚痴，很颠倒。其实有人评价他说他好说他坏，对他本身来讲并不会改变多少，帮助多少，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一句话就很高兴，又因为一句话很痛苦，就好像活在别人口里面一样的，别人一句话可以让我们挺高兴的，一句话又可以让我们挺仇恨痛恨的，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人际的交往呢，你就会发现，如果发现这个人跟这个人不好啊，你就千万别在他前面提这个人怎么好，当然我们学佛的人你也不要提这个人怎么坏了，阿谀他奉承的那也没必要，知道这个关系啊不好弄，尽量能够避开话题，当然这个是插进来的话了，这里还主要是讲这个要弃这个嗔恚干，弃这个嗔恚干。 九脑呢就是前面三脑啊，它有过去未来三相，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相，三乘得九就是九脑，九脑呢由这九件事情我心里面生嗔恨，嗔恨的话就会生怨，就是埋怨，心里面埋怨，比如说我恨这个人，然后心里面老是在想，他恨的我，哪些事情对我的伤害，这越想越怨，越怨呢就越想，就是颠三倒四的想那些事情，他自己呢，这个以怨心生过呢，变起心脑，就心里面呢生脑了，这个脑啊，就是说，它是好像我们讲文火焰的，温火焰的，温温火焰的，它是时时刻刻在这个内心里面潜在的，它就没有停下来。这个如是嗔恚复心，故名为盖。就是有这个嗔恨心呢，它把我们的这个心啊，这个呢，遮蔽了，遮盖了，你没有办法去呢这个直观的休息，你静坐呢坐不下来。这个称为盖，当即弃之，就是要呢马上把它呢舍弃掉，离开，无定增长，不要让这个呢继续增长。如是提婆罗以即问佛，提婆罗是这个呢当时佛寺的一个佛弟子了，他就用记一个寄生的形式来请问佛法，就问呢，何物是安乐，何物是无忧，何物毒之根，吞灭一切善，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能够将这个众生的安乐给杀死，就是给破坏，就安乐呢没有了，这个呢一点也不能够呢保存了，何物杀无忧，什么东西把它杀了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忧虑了，没有烦恼了，没有担忧的事情了，何物毒之根，什么是这个毒的根呢，什么是毒的根呢，吞灭一切善，就是能够灭除一切善，将种种善心呢就灭除了，佛以记代言，就是佛了他用一个记忆也回答他的这个提问，他是请问的这个法，就是说这个嗔则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嗔为毒之根，嗔灭一切善，如是之意，当修此枕以灭除之，令心清净啊。前面我这个有一个解释错了，就是何物杀安乐，就是什么东西杀了之后呢，你就能够得到安乐，什么杀了以后呢，你就能够得到无忧，佛就答这个释提婆罗了，告诉他了，如果你将嗔恨心杀死了，他就不在我们内心里面老是呢埋怨，滋长呢嗔心，这样子的话呢，你心里面就得清凉了，你就能够得安乐了，不然的话我们心里面老是怨恨啊，就像过去的话说君子报仇啊十年不晚，那十年的时间啊，乃至于报了仇之后他心里面还时时刻刻都是不平静的，一直在想这个仇恨的事情，刻骨铭心的，那怎么能够安乐得了呢，就不会安乐，这是一个大毒药，如果你能杀了就安乐了，如果杀了这个嗔了，那你就没有忧虑，忧虑为什么会忧虑呢，这我要是跟人家斗伤害人家，我赢了我又怕他再找人报复我，那我输了的话呢，我又不甘心不忍心不愿意这样，所以呢心里面呢就有忧虑有恐怖，我们有嗔呢就会有怖，嗔的时候呢一个怒起来呀，就好像什么都不怕似的，其实这个只是处于无理性状态，所以他就不会分析是与非对与错，就一意孤行的做这些破坏的事情，但实际上他深层的这个想法里面还是有这个忧虑的，有嗔就会有忧， 就肯定会有用。我杀了，我做了，以后他报不报复呢？我看到这个事情，我这样做了以后，合不合理呢？是不是对不对呢？他心里面又开始产生这个忧虑，所以有恐怖，他就会有恐怖，有嗔就会有怖。而真正没有怖畏的人是什么呢？是没有嗔恼的人，没有嗔火的人呢？他才会没有怖畏。所以有的人认为这个佛法讲说慈悲忍辱，是不是这个人就变得柔弱了？有慈悲心的人，有忍辱心的人，忍辱多力，慈悲就多缘，慈悲就无惧，他才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我们这里举个例子，慈悲心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力？这你看这个鸡啊，这个母鸡啊孵了小鸡，小鸡出来之后，那你一过去，它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些小鸡啊，它就是会来啄你，它怕你伤害到的小鸡，什么也不怕。你要在平常的时候人一去的话，它害怕了，它怕你伤害呀，它就逃跑啊。就是这个可以看出来，慈心就会多力。所以佛菩萨就是布施头目手足脑髓，不是眼睛，他都可以做得到。就是他有大慈悲力，有大慈悲力就有大勇猛力。我们现在一般学佛的人呢，没有大勇猛力，他顶多发个出离心，所以时时刻刻为自己求，为自己想，所以他这样他那样，有忧有畏有惧，修禅也会怕，万一修不好出什么状况，身体不好怎么样的，念佛念得多了一点又觉得累等等，很多事情他忧虑多。称为毒之根，称的话呢是毒的根，就我们这个毒啊有个毒根呢，就是说这个有人中毒之后，中毒之后那个毒从哪里中的呢？比如说蛇咬的，它有蛇的口咬的，这个有个口子，这里毒的。或者这个人长个疮呢，在外面都肿起来了，但肿起来它有一个病原体，最初这个呢入的地方，它这个你要把这个地方能够治好了，它这个毒性呢就开始收缩了，这个包疮呢就慢慢平整了，它就不再会发作了。那你这个毒根又没去啊，它就一直发作一直发作一直发作。那么这里讲毒根的是这个嗔毒埋在这个心里面，然后呢它慢慢膨胀发展，所以它就会说恶口，它就会杀生呢，做种种的这个恶业啦，就会做得越来越多。毒根呢在嗔，能够灭除一切的善法，像种种善法都会灭除。如是之意，就是我们知道了以后呢，当修此忍，以除灭之，令行清净。就这里你要弃这个嗔盖，一方面就是说了，你有嗔盖的时候，马上你要远离。如果你离不开怎么办？这又有方法。我们没有办法来老是怀恨呢，在心呢，那你要调整自己，你要修慈悲心。修忍辱心，观察一些众生都是烦恼所使，都是烦恼的奴仆，他们也是不自在不自主的，我不应该跟他一样的计较，我跟他一样的计较，我跟他也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通过种种的观察方法之后，能够认识到嗔心的罪恶过患，能够认识到这个慈悲心忍辱心的功德，能够观想到，对众生不要起嗔心，应该施以安乐，升起强烈的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升起的时候呢，嗔心就能够出了，嗔心就能够出了，就是这样，这是有效的一个对治，嗔和慈，它是相反的，它是相反的，所以要修慈和忍的除灭。我观察一些众生呢，要给他安乐了，那现在我怎么心里面能够升起想法说要伤害他呢？就不会，就不会这样。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系这个呢嗔恚盖。第三个呢是气这个睡眠盖，睡眠盖内心昏暗名为睡啊，所以这些东西啊，这个同门子观呢虽然内容简单写的也很明了，但是我们仔细读反复读然后来进行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好。这个智德大师这个同门子观呢写得非常好，对我们初开始下手来进行禅修的时候帮助特别大。就是说你要读懂，你要思考，会用，你要不会用那也不行了，那读了要都去读了知道了。但是呢同门子观这个书是同门子观这个书啊，它好像跟你的这个实际的禅修啊它不联系，起不到作用。那这里就是说我们七五盖有哪些盖，要怎么样观察，要怎么样的方法处理，你也处理好了，这个盖就能够突破，能够消除，你才能够往后面去发展，要具方便进行调伏，升起正性，自然就会善根发现，常向现前。如果不这样怎么会常向现前呢？所以第三个盖是气睡眠盖，内心昏暗门为睡，五情暗闭犯知节，委卧熟睡为眠这个睡眠盖呀，说到这个盖的时候呢，先定义一下什么叫睡，什么叫眠这个睡的话呢，就是我们心呢昏暗，就好像这个天黑了，那还没有完全黑的时候，能够朦朦胧胧知道一点，但是你一看字看不清楚了，没有力量了，看不了了，没办法了，书读不下去了。那么我们这个内心昏暗名为睡呢，就是说你想做观察，想做禅修，有这样的想，可是呢你现在想睡打瞌睡昏暗，有的人很有严重的很有意思了，像以前呢就一起坐禅，很多人坐在那里那个头啊就像鸡啄米一样的这个点往下点，他有一下子的时候这个睡眠太厉害了，崩一下从这个座位上啊掉到地上了，咚的一声，让大家都听到了，就是睡眠的影响，睡眠的影响，这个内心呢不明了昏暗，然后做观的时候没有力量了，观不起来，那么这个眠的话是怎么样呢？五情昏暗，五情昏暗叫五什么五情呢？是眼耳鼻舌身呢这些了，昏暗了。昏暗了，这个六十啊，六十呢，他没有力量转动了，就是放纵自己，这个手啊脚啊放纵自己，放纵自己之后怎么样？躺下去睡觉了，像有的人刚开始，坐一坐，跟着大家一起，那别人可能还在用功呢，后来他觉得实在不行了，困了，走，算了，回去睡觉，那睡一点呢？完全就睡过去了，这个就从眠成为眠，以四因缘名为睡眠盖，是吧？因为这样的这个因缘，自己心里面呢没有清楚的心，没有明了的心，没有力量来做这个观察修持，这个的话呢就盖住了，障碍住了，就称为睡眠盖。能破今世后世实法乐，实乐法心，即后世升天及涅槃乐。就是说这个睡眠盖啊，它的话呢它会有这个障碍的这个作用，会让我们这个空过这个光阴呢，让时间这样呢一天一天过去，使我们这个今世呢以及后世呢这个想得到真实乐真实法乐的心呢停下来，不转动，没有力量，不起作用， 没有六这个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可起，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以后的升天的，比如说得了常见就能够升天了，以及说这个涅槃乐，涅槃乐的话呢，就是说，你能够证得圣果，得了禅定有升天的乐，证了圣果有涅槃的乐，那么这个禅定乐也得不到，涅槃乐也得不到，就是这个睡眠盖呀，它也可以起这个作用的，这我们就是老是想贪睡，睡觉，一生空过，最后无常到来的时候呢，手忙脚乱的。这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自己没有力量的，它本身就昏暗了，就是水一进来就往，就好像这个水很急的时候它一流下来，你根本就没有学会游泳，你游泳或者游泳也没有力量，随着这个水就把你卷走了，就随着这个夜风夜浪把你卷走了，这个如是恶法最为不善，就是说这个法呢是说最为不善，为什么最为不善呢？何以故？原因在哪里？诸余盖情觉故可除，睡眠如死无所觉时，以不觉故难可除灭。这里就讲说在坐禅的时候啊，有个比较大的这个障碍，就是这个睡眠盖，它比前面的贪欲盖嗔恚盖还要难除，就是还要难对付，比较难于去除，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发现到自己有嗔恨心嗔恨的想法了，发现自己有这个欲望心了，那么我觉察了，我有这个策略心，认识到这些事情是欺诳的，不好的，是会增长恶法，会破坏善法的，我就马上可以去除它，是绝不可除。但是我们睡眠的话，内心昏暗昏昏沉沉的，身体呢没有精神，打不起精神来，还想睡觉，那你就没办法了，你起不起这个觉识的作用了，所以这个呢很难对治，你看特别是说像南方呢，说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啊，四月天呢啊，这个人都是昏昏欲睡的，这个做什么事情呢都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老是想睡，心里面没有力，不清楚不清晰不清亮，所以这个是比较难除，比较难对治的，比较难对治的，我们睡病的时候就死过去一样的，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管了，所以你这个能够说你能够做禅修吗？你心里面没有力量。当然我们真正睡眠盖要去除呢，要到初禅以上，初禅以上的人他可以不睡眠，未到地定的时候他还会有睡眠，但是一点点，而且睡的时候呢，心也会跟这个禅定呢好像合合在一起一样的，那他会比较清楚，不会像我们一般的人一睡过去就像 一具死尸一样的了，那如果是说他身体也不好啊，烦恼也多了，不舒适了，这个身体就翻过来翻过去，就像那个什么烤烙饼一样的，那个大家看过烤烙饼没有？为了把它那个烧的比较烤的比较均匀了，不要哪个地方焦了哪个地方没熟啊，就翻一翻又翻一翻，那我们有的人呢睡不好，心神不宁，身体不好，就翻过来翻过去翻过去翻过来这样的，那么睡眠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呢坐得住，所以禅师就考功夫了，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做得了主没有？做不了主，当然在禅定的时候也还是做得了主，但是这个做得了主是说他清醒，但还不能够答禅师里面问的那个做得了主没有，还做不到，如诸佛菩萨和睡眠弟子记曰，就是让佛还有诸菩萨喝这个睡眠，当然喝睡眠历史上也讲一样，喝那个阿耨利尊者了，这个阿耨利尊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有点放逸，老想瞌睡，那佛就后来喝着他，说胖克罗斯类一睡一千年， 就是说像这个蚌壳一样，河蚌一样，贝壳一样，它睡在里面，一般都不会呢这个打开的，不会跟外面这个影响的，不摄入的，你这个睡就睡下去，沉睡千年，浪费光阴，应该有惭愧心，应该有这个羞愧心，要精进的用道，要精进的这个呢修道。然后呢他一说之后呢，痛哭流涕啊，不是说眼睛哭瞎了吗？后来他是能够修了禅定之后啊，由天眼通，洞见三千世界，若斩动阿摩勒果，就好像看手里面一个果实一样的，当然他不显禅定的时候又正常人一样的，就眼睛看不到了。这个偈子说，如起勿把臭尸卧，种种不尽假名人，如得重病见入体，诸苦动机安可明，如人被缚将去杀，灾害垂至安可明，劫贼不灭，苦害未除，如其毒蛇同居室，亦如临阵两刃间。云何安可明，名为大案无所见，日日期况夺人名，以眠复兴无所见，如是大事安可宁。这个是一个偈子啊，那我们学一学这个偈子啊，念诵，然后心里面那个小的这个道理，在我们要睡眠多的时候，老是贪睡眠的时候呢，贪睡的时候呢，就诵诵佛这个偈子，以致呢清醒，以致警醒，驱除自己的睡眠，就是你呀，不要老是贪睡，不要把这个臭秽的尸体呢卧倒在这个床上，这个尸体啊不是你真正真实安乐处，可以所值得留恋可以依托的地方，它只是种种三十六物不净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四大五蕴的一个假合，称为人的。那么我们睡下去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得了这个病，得了很重的这个病的人一样，有人得了重病呢，只能喝点水，甚至稀饭都吃不了，他要走一步啊都走不了，要人扶要人抬，动不了，这个是得重病的人，病的那一样，渐入体，好像这个渐呢射到身体里面了，射到身体里面渐不拔出来了，他就这个窗口发炎了，发烂了，最后人会死掉了。诸痛苦及安可宁，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有种种的痛苦在你身上，你还都不管，还都不赶快要请医生治病，赶快请外科医生把你的渐拔出来，你就睡倒在这里，那你还不急切的治疗，救助帮助自己，这怎么行呢？这个是一个比喻，再有比喻呢，就好像这个人呢他被捉去了，捆起来了，要拿去杀头了，这个灾难都来了，但是你还在那打瞌睡，不知道死期将至，死就要到了，不久了，等一下就要砍头了，你还在睡吗？劫贼不灭，害未除，就是说我这个烦恼贼呀，他还没有灭除，这个危险呢，还有这个伤害没有去除，就好像怎么样呢？烦恼贼他的存在就好像有一条毒蛇。你睡的房间里面有一条五步蛇，它咬你一口你就会死，毒发身亡的，你都不把它赶走，你就睡你的觉，这个能睡吗？这个不能睡。一如临阵两刃间呢，就好像这个打仗的时候，这个两兵交接，刀锋对着刀锋，这个时候你能睡吗？你一睡人家一刀砍过来就把你砍死了，你怎么跟人家打仗呢？是云何安可眠，这个时候不是我们睡的时候啊。所以 这个睡眠就是我们心呢太内收了，没有力量，没有警策心，所以需要无常观来进行观察，观察我们生命的无常，时间有限，烦恼未破，还在毒害我们，这些种种的事情还存在的。我们有这样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就会警察自己，我不能呢睡觉，我应该清醒，我应该清醒，这个心呢它就会能够收敛起来，不会放逸自己的就睡眠，激发自己进行这个呢修道的这个呢这个心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名为大案无所见，这个昏睡的时候呢，一切都不能够去了知了，不能去认识了，所以常常的期盼夺走我们的光明，将我们心里面的光明夺走了，夺人民，当然也夺走了我们时间，将我们的时间夺走了。以名复性无所见呢，如是大师安可名，就是这些大的过失都存在，你怎么可以睡觉呢？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想，假设你老是想睡的时候，你就要警惕自己，就好像两军交战，就好像毒蛇在你的房间，都好像你得了重病，但好像这个呢你被绑住要去杀了，像我们这个下午的这个警策文呢，说四日已过，如水扫水鱼，是有何乐？你想想，你就睡不着了。就像我们心里面有个事，有个重要事情要办，我现在千难万险，多辛苦，多劳累，我都要打起精神来进行的，做好它，不能不做，不能不做。同样的，我们学习佛法的心。所以这个闻思为先呢，你要听闻道理啊，要了解了你才能够用得上，你没有学这些的话，你想修好禅修，说的是老实一点，门都没有，摸不到，我们如果好好的学，你才能够检查到你自己具体问题在哪里，不然老师觉得说学来学去学的不快乐，学的没有得到境界，那你学的真切用了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就会能得到佛法的滋润，得到法水，你会生活的越来越快乐，你心里面能够得到定，那不是快乐的事情吗？能够深入观察佛法的这些道理，那不是喜悦的事情吗？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我们假设要做个事业，你还要买仪器啊，你做个生意你还有资本呢，有市场呢，有信息啊，你要看病的话，就再简单，中医的话，你学套技术，你扎针你要银针呢，你要这个开药方你还要呢，要纸要笔呢。但是我们学习了佛法，你在你的内心就可以用，什么依靠都不要，你自己的身心就是一个，这个提高，修养的地方，还不需要借助。当然是西医更不同了，你要学个西医，你要买个几十万的甚至几亿几千万的设备，才能够跟人家检查病，看病，那多难了。那佛法实际上说到的话呢多容易啊，但是之前有一个打油诗里面讲说，明明白白一条路啊，千千万万不可修，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痛苦惯了，他不需要快乐一个样子了，所以这个佛法里面的东西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呢，认真的这个呢，学习，你才能够提高自己。如是等种种因缘和睡眠盖，警觉无常，灭损睡眠，令物丰富。若昏睡心重，常用常正确之。这里讲就是说，用种种这些思维观察的方法之后，就能够喝贼自己的这个呢睡眠盖，心不放逸，起精进心， 观察无常，让这个睡眠能够去除，这样这个呢昏迷就会减少。假设说这个风湿性很重啊，这里肠震胀，就是说肠胀，肠震胀这个地方呢，这个震一下啊，警醒自己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清醒下来，这也是个方法。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坐啦念佛啦念的细的时候，或者坐的时候观的细的时候，这个心就转入睡眠了，那么你就会起来走走散散心，再放开来，这个样子的话呢你的这个昏沉呢就消除了。或者自己你看，以前就讲哪一个禅师了，他说他在睡眠的时候他掐自己一下痛一下，这也警察自己一下呢就好了。所以都是一些方法，既有观察的方法，也有这个呢实际运用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做观冥想啊，这些呢都是对治我们这个睡眠盖的方法。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就讲到这里。